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非常受到震撼。哎呀，刚才这个李牧师在向我做点手势，就说对不起啊，这时间过了。我说没有问题，我甚至愿意把我的时间分给他们一半。我巴不得他们多讲一点，这是很宝贵的见证，很宝贵的见证。我相信听到他们的见证，心里不受感动的大概很少。我想我们大半都会唱这首诗哈，会唱的就大声唱，还不会的就跟着唱。他来啊，一二三，他的怒气无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耶稣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耶稣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最后一遍，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耶稣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晚上我们的心已经是受到你的感动，我们再一次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刚才听见了我们的弟兄在说，中国今天所需要的不是再多一位科技人员，中国所需要的是要能够靠着神的大能拯救灵魂的人。主啊，这句话是非常宝贵，但愿普天之下所有的华人基督徒能够听见这句话。那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作用呢？主啊，你恩待怜悯我们，这一个培训营不是凭空而来的，这个培训营的后面有你的旨意，有你的恩典，也有你的盼望。我们只能在主你的面前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主旨得成。我们愿意恭敬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等候你的恩典在我们中间更进一步的彰显出来。下面这个短短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再一次求主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人的敬拜，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没有拦阻，直接从你的宝座那里领受你的恩典。主啊，洗净我们，用你的宝血再一次洗净我们。感谢主，赞美主，听我们大家一切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这两天晚上的聚会，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可以说是继续过去两晚的聚会。神借着他的仆人饶牧师已经给我们分享了非常宝贵的信息，关于做主仆人种种种种。我们今天也许就是可以说接续讲下去， 我们做主的仆人，神给我们的呼召和使命是什么？那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前面最重要的生活侍奉又是什么？我们大家看一处圣经，请我们大家翻到旧约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一节到五节，我们大家轮流来念，我念一节，请大家念一节。我这里先念第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这里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大家一起念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说。以赛亚书被人称为最喜爱的旧约里面的一卷书，以赛亚书也是一般来说被人所读的最多的先知书里面的一卷。以赛亚先知是一个平民的先知，他是出身贵族，但是他在平民中间，他很关心平民的事情。而且在以赛亚的书信里面，这个书里面很多关于救恩的事情，他提到悔改，提到拯救，提到审判，提到将来的盼望。由于婴孩要为我们而生，由于子赐给我们，那这些都是从以赛亚书里面出来的。所以有人称为以赛亚书是旧约里面的福音书。先知以赛亚他一生是在忧患里面经过，他是犹大国的先知，但他的多半生里面犹大国都是在亚述的欺压之下，三次大的欺压，两次把犹太人掠去做亚述人的奴隶，最后一次兵临城下，亚述的大军包围了耶路撒冷，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犹大王西西家在主的面前祷告，谦卑自己，又是因为以赛亚的这些个劝告鼓励，耶路撒冷免于被占领被破坏。神差遣他自己的使者把亚述的大军杀死了，所以以赛亚的一生是在忧患里面过去的。这也是很合乎我们今天的情况，更合乎我们华人的情形，尤其是合乎我们华人基督徒的情形。我们也经过了不少不少的灾难，尤其是中国最近这200多年内忧外患，不知道怎么会成为这样子。你读中国的近代史，越读心里面越别扭， 就看着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用广东话来说就是有没有搞错，有没有搞错，是怎么回事？外面给我们的难处已经够多了，自己给自己的难处又是这么多。先知以赛亚就是这样，外有强敌亚述，里面又是人，那时候的犹大人又是这样的腐败，离弃神，拜偶像。有神借着他的仆人写出了以赛亚书，简单解说，这个以赛亚书就是呼召犹大人悔改，就是呼召他们回到神的面前。神借着以赛亚讲出来安慰和鼓励的话。所以第四十章我们圣经不要关起来哈，我们一边读一边讲。四十章这里一开始他就说，你们的上帝，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向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这个安慰的话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安慰的话？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很亲密的话，很亲近的话，很知心的话，很同情的话，安慰的话。今天全世界需要安慰的话，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今天神就需要他的儿女们，基督徒，向中国的广大的民众说安慰的话，来安慰我们的百姓。谢谢。安慰我们的百姓，多少年以来内心的创伤。这里我们注意，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昨天饶牧师也提醒我们，神可以差天使传道，神可以差遣十二营天使去说安慰的话，但是神使用我们，你们要安慰。安慰谁？安慰我的百姓，神的百姓。中国人是属于神的，中国人不属于魔鬼的。大陆广大的同胞是属于神的，神要我们今天向他们去说安慰的话。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那这是神向今天普世华人基督徒所说的。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神的百姓。那安慰的话是什么呢？什么是最好的安慰的话呢？世上的人的言语，人的哲学，人的思想，还有什么安慰的话比基督耶稣的福音更好呢？你们向我的百姓说安慰的话，那就是说把福音，把好消息传给我的百姓。下面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受罚。这是对耶路撒冷所说的话，这是对犹太人、犹大人所说的话，但这些话也是为了今天。这三句话非常非常适合于向中国人说出来。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他们违背神，他们拜偶像、拜假神，所以他们被神惩罚，被神惩罚。你看旧约的历史里面，就是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惩罚了又惩罚，借着外邦人去惩罚他们，借着亚述，借着巴比伦去惩罚他们，他们一再不肯悔改。现在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把这个安慰、慈悲、恩爱的话说出来了，他的罪孽已经被赦免了，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 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的受罚。什么叫他征战的日子满了？苦难的日子满了，他流泪的日子满了，他受苦受得够多了。今天若是我们思想一下，还有多少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所受的苦更大？ 特别是最近这些年，还有谁所受的苦比我们的同胞所受的更大？前一天有人跟我讲，他说这个文革之后，中国的百姓们没有都得到精神分裂症，这真是神迹，这是神大大的恩典，还保守我们的同胞，还保守他们大多数的人头脑还是正常的，这是神的恩典。 他征战的日子满了，他的苦难过去了，他的罪孽被赦免了，那就是他又再一次被神所接纳了，神的恩典再次要临到他们。对很多我们来看，这正是今天中国的现象。刚才我们做见证的弟兄说，将来假如中国有20%的基督徒，那是多么的好！ 那现在我们知道，中国的基督徒差不多已经是7%-8%左右，8000万以上的基督徒。那按照这种速度往前走的话，再过10年、20年，中国的基督徒到20%是非常可能，甚至将来更高，30%、35%、40%，好像南韩一样。那今天有很多西方的领袖跟我谈话，他们说什么？ 他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美国的一些人，他说现在看中国每一年的所谓 GNP， 每一年的生产量增加差不多 10%， 那按照这种情形往前面看，现在有好几位很出色的所谓 forecasters 往前看的人 ，John Nesbitt， Alvin Toffler， 他们这些人往前面看。 他们就觉得到了2020的时候，20年多一点，中国的经济可能赶上美国。到了2030的时候，中国可能成为另外一个超强。以往是两个超强，现在是一个超强，将来又可能是两个。那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今天所西方的人关心的问题，今天是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真的成了一个超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国对于亚洲和对于全世界的影响和作用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到那个时候，经中国经济强盛，各方面强盛，成了一个超强的时候，中国会成为全世界的祝福。 还是会弄得天下大乱，这是他们今天的担心的地方。那我给他们的回答，一个 standard reply 给他们回答，我说你们愿意怎么样？哦，我们当然愿意，中国成为将来一个正面的一个贡献，对全世界，对亚洲。好了，我说若是这样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将来中国基督化，将来中国福音化。若是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真的有30%、40%的基督徒，中国成为一个福音化的国家，那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对全世界有个正面的贡献，正面的影响。现在神恩待我们，好像慢慢看出了一个方向。 看见神这样的恩待，华夏，他征战的日子满了，那罪孽赦免了，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祖宗一直是拜假神，2000多年，佛教来到中国，道教1800多年，再加上民间宗教一贯道这些个白莲教，我们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我们不蒙神的祝福， 所以内忧外患一直到今天。那现在我们看见了慢慢的一个转变，中国的拯救，刚才李牧师带领我们说，中国的拯救，中国的希望不是别的，以前讲科学救国，这个救国那个救国，赛先生德先生都不行，钱先生出来也不行，唯一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没有第二条路。我们看得太多了，这里神说你的罪孽赦免了，因为你已经为了自己的罪在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看我们最近这几十年的情况，不但是加倍，可能加三倍受罚了，还要再吃什么苦我们才可以改过来，还要再受什么罪我们才能够从心里面有一个新的领悟，还要碰壁碰墙碰多少次才能回到神的面前。第三节，这里圣经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在沙漠开江河，在沙漠开道路，这什么意思？当然这不是一个 engineering project， 不是一个工程的，是属世的工程。这个意思是说，在人的心中为神开一条路，在人的心中为神打开一条道。因为人心是不要神的，人心是向神关闭的，我们要在人心中为神为福音为主耶稣开一条路。那以赛亚这里所说的是被掠归回之路，这些个被亚述所掠的人，他们将来要回到他们的祖国圣地，要为神开一条路，这是个被掠之民可以回去。这第一次圣经里说用这个比方开道路，第二次是施洗的约翰出来为主耶稣在当时的人中间心中开一条路。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那在我以后来的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他为主耶稣在人心中做准备的工作开道路，现在还有第三条的第三次开道路，要教会为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开道路。施洗的约翰是为主耶稣第一次来开路，教会的责任是今天为主第二次再来开道路。在他来之前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在他回来之前要向普世分享这个好消息。你们要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的道，我们神的道。再往下看第四节，怎么样修平神的道呢？怎么样开这一条大的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开。第四节，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弟兄姊妹，这几句话怎么讲？这真像是个工程师一样啊，开一条公路，但是这是个属灵的公路，这是一条福音的道路。怎么样在人心中开这一条路呢？来迎接主呢？一切山洼都要填满。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所有的 valley， 所有的山谷，低的地方，不平的地方，都要填起来。如果你修一条大的公路过去，这里来了一个山谷、山洼，你这个要填满。这个公路可以修过去，那这是什么意思？在世界里面太多的山谷，人心里面太多的山谷，死因的幽谷， 没有生命，没有真光，没有福音，污秽肮脏，这一切的地方，这一切的不正常的地方都要填满起来。当福音的真光来到，当神的救恩来到，这一切山洼的地方，死荫的幽谷的地方都会被填满起来。这在人心中所做的工作，里面，我们里面这些个山洼，这些个幽谷要被福音的真光照明，而且一切的山洼要填起来，要平坦。下面一句，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好了，这个公路这么修过来，这里有个山洼填满了，公路又修过来，再过来的时候，这里有大小的山岗，好几个山挡住去路。这个代表什么？就代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力量权势来拦阻神的旨意，使这条福音的大道修不过去，那里挡住了。大小山岗，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看得太多了，几乎每一个国家，几乎每个地方都看见这种拦阻福音的山岗，拦阻神旨意的地方。这些个山岗，若是这个福音的大道修过去，这些个山岗都要削平。山岗到底代表什么？第一，山岗可以代表世界里面很多反对神、很多反对福音、很多反对教会的力量。那从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你们可以看见历世历代，从罗马帝国开始，这个从人而发出来的这个力量，反对神的力量是多少，罄竹难书，写不过来的。多少的基督徒殉道，从古到现在，你们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不要以为殉道是都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扔在狮子坑里面这些个东西。根据统计，现在的殉道者超过以往的数目，比以往还多。世界里面有多少的力量站在那里抵挡神，使神的旨意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以通过去？这个还可以容易了解，你们世人不认识神，不相信神，他们注重自己的权柄、自我，甚至于说人定胜天，人自高自大，就好像巴别塔的时候一样，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这个还容易了解。他们不认识神。另外一种山岗，大小山岗，是在教会里面，是信主的人中间也有大小山岗，自我、权力之争、自高自大、门户之见、自我中心、分门别类，教会里面这种情况到处都看得见。神赐给我恩典，过去这些年开始华福运动，就推动海外华人教会的合作、了解、互助、帮助。神也给我遇见了、看见了好多好多的情形。教会里面大小山岗常常是挡住神的旨意。我们批评天主教有个大教皇，但是我们晓不晓得，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中教皇、小教皇，多得不得了。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就大小山岗都要削平。有人做了一个比方，我，看一个我 ，I， 英文字母 I， 站在这里，啊，很挺硬的，啊，不肯弯曲的，不肯妥协的。一个人站在这里，这是我的旨意，这是我。所以神的旨意通不过去，因为我在挡住了，我把神的旨意挡住了。 一直到什么时候人才肯谦卑下来，人这个山岗才肯被削平，然后这个我 I 变成 C 啊，你们这样看啊， C 就是 Christ 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当这个我这个爱变成 C 的时候，这个人就弯下腰来了，谦卑下来了，神的旨意就可以通行过去。我们看见多少时候在属神的人中间，在基督徒中间，在传道人中间拦阻神的旨意，因为我，因为自我。若是我们在人的心里面为福音打开这条路，至于是个大小山岗都要削平。今天早上我们说过，当他增长增加，我减小的时候，这个爱就变成 C， 我就变成基督。第三，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这高高低低代表什么啊？这个这是一个大的公路要修过去啊，这里有个山洼填平了，公路修过去，这里有山岗挡住去路，削平了又修过去，再修过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地是高高低低的，不是大的山岗是这样，而是这样的波浪形的。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不一致、不和谐啊，这个不平均、不平衡，代表高高低低的、忽冷忽热的、不够成熟。用英文就是说 uneven、inconsistent、roughness、rough。不是平坦的，不是很平滑的，公路要平坦，公路要平滑。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高高低低的地方，有的人脾气哈，就是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感觉过，有些人好像随时都可以爆炸的，你就不敢碰他，一碰就爆发了啊。这是 roughness， 高高低低的。有的人就是不一致 ，inconsistent， 就是说他这个月又唱诗又赞美主，说哈利路亚的声音也特别大，啊，那么这个祷告会也来得早，哎，你想这个人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哎，过三个月就完全不同了，不祷告，不来参加团契聚会，一见面是怨天尤人。就是忽冷忽热，忽高忽低，仍然是不成熟的现象。这种高高低低的基督徒人生要能够变成 consistent 啊，继续不断的一致的，前后一致的，不是像小孩子一样随随便便被一点小的事情就 upset 啊，就使他不高兴，不是因为一个小小不圆的事情他就不来做礼拜了，他就发脾气了。第四句话，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那么崎崎岖岖的是什么意思啊？你看我的手啊，这个代表什么啊？这个代表什么？那这个像一个什么？像个蛇，弯弯曲曲的，不正直，弯弯曲曲的呀，不正直。在这个世界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有弯弯曲曲的事情。所以刚信主的基督徒们，你们大家千万不要灰心失望，你们进了教会，看教会里也有这一套，你们看见教会执事会里面也是要争权， 你们看传道人，传道人也是自我中心。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是个新的基督徒，他到教会里很失望，看见某些人的情况，教会里面也有弯弯曲曲的，世界里面就当然是更多。神今天差遣我们往前面去，就是把这些个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情况把它变为正直，把它变为平原。不正直吗？我们把它用主的爱，用主的话语，使大家了解我们做基督徒要正直。分门结党吗？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在主里面要合一。自以为意吗？要自己的旨意成就吗？大家不听我的话，我就大闹天宫。那这种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看了好多，使教会得到很大很大的难处。20多年以前，我一个教会打电话给我说，王牧师，你来领几天的这个培灵会好不好？我说好啊，我愿意去啊。我说什么时候啊？说下礼拜。我说下礼拜啊，这个工作都排好了，怎么可以下礼拜去啊？哎，他说王牧师你非来不可，我们这里没法做礼拜了啊，这个太严重了。我想这么严重，我就去了，就安排，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才知道，这个教会里面有人的意思。这个教会不大，只有50-60个人，但是从各种不同的背景来的，有的是圣公会，有的是这个信义会，有的是浸信会，有的是卫理公会，还有独立教会，还有聚会所，什么都有。我说你们到底的难处是什么呢？哎，他说这个难处听起来很可笑。他说我们这个奉献出了问题，啊，奉献出了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他说本来呢，啊，我们是这个传一个奉献盘，一个盘子哈，啊，传让大家奉献。然后来就有一些人说，我们的教会以前的背景是不用奉献盘的，这个奉献盘不够属灵，呀，因为你往盘里放的时候，旁边人可以看见啊，你放多少，所以为了人看的缘故，你就多放一点。说这个不是真正的奉献，这是给人看的，啊，他们坚持一定要说我们的教会以前用奉献袋。他说后来我们就谈谈，我们就算了，哎，就是。依着他们了，我们就改成奉献袋了。他说6个月以前我们改的奉献袋了，现在问题又来了，又有一组的人，我也不说是以前是哪个教会的啊，他说奉献袋还不够属灵，你看，那你就是别人看不到你奉献多少，那你手总要往袋里面放一下嘛，呀，那你这还是给人看，呀，他说我们的教会以前是最属灵，我们用奉献箱，我们就把个箱子摆在门口，啊，也不要盘，也不要带，不要给人家人为的压力，啊，谁有感动就是奉献箱去奉献了，啊，这个最属灵。那么我们就他说我们几个礼拜以前就放了奉献箱，这个奉献箱一放之后，以前的奉献盘那一派、奉献袋派都不奉献了，他都不奉献了。这个他说我们没有办法了。每次礼拜天聚会完以后打开奉献箱没有什么钱啊，大家都不奉献了，说我们现在奉献都不行了。哎呀，我就祷告，我说主啊，请你赐给我智慧，怎么说话，怎么讲什么呀。我就说你们这个教会啊，大小山岗都要削平。我说谁圣经里面谁告诉你们说奉献就交给负责弟兄就好了？我说你们这几派都要悔改，都要悔改，若是不悔改的话，坚持几天你们都不属灵。过了一年我又去了，感谢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不告诉你他们用什么方法哈，这个免得你们说那个是最属灵。主耶稣今天给教会的责任 就是为主第二次再来之前给他开道路，在人心中打开福音的路，向普世传福音。今天神把中国大陆福音的责任，很大的一个责任，交给了中国的基督徒。这些个中国的基督徒，一大部分是在中国，一部分在海外。所以今天我们有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往前面看，我相信，不但是中国的基督徒要一段一步一步的不断的增长，甚至于到30%、40%，造福普世。我同时也相信，再过几十年之后，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唯有神知道什么时候，中国的教会会成为全世界宣教的主力。 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大大的开始，但当中国的基督徒的百分比再增加，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三十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也强了，那个时候教会的知识分子也多了。我相信中国的教会要成为世界上拆船宣教的主力。 我讲这个话并不是要我们骄傲，绝对不是，神不允许我们骄傲，乃是责任的问题。白种人的教会跑过了，他们跑了200多年了，他们的祖先把福音带给我们，他们中间很多人的坟墓今天还在中国。现在该我们跑的时候了，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不再是婴孩。 一个婴孩只顾自己，但是你越长大，你的责任越大。一个婴孩，一个两岁的小孩，有一块糖放在自己的口里就很快乐了，想不到别人，因为他是婴孩，他小孩子。但这个小孩子长到10岁的时候，他手里有2块糖，他吃一块，诶，他把一块给他的妈妈。你看到没有？他开始想到别人，他开始想到别人也喜欢吃糖。 这个10岁的孩子长到20岁的时候，20岁的青年，他不但想到他自己家里的人，他看见他那个社区有黑暗、有罪恶、有吸毒。他说：“我长大之后，我要做一点事情，我要改变我的社区。”这个20岁的青年到了30岁的时候，他不但对他的社区有负担、有使命感，他对他整个的 民族有负担，有使命感。这个人到了40岁的时候，他不但对他本国之名有使命感，他对全世界都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和我们的成熟，主里面的成熟成为正比例。我们在主里面越成熟，我们那个使命感和责任感越强。 一个婴孩阶段的基督徒自己来做礼拜，自己得救上天堂就够了。就像那小孩一块糖放在自己口里面就够了。当他长得更大的时候，他想到别人也愿意吃糖；基督徒长得更大的时候，他想到别人也需要福音，别人也应该进天国。这是教会生长的不住的进展的现象。 但愿神赐给我们华人教会、中国的教会这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越来越强、越来越大。白种人跑过了，现在该我们跑的时候了，该我们向普世还债的时候了。保罗说：“不管是什么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他欠什么债？ 不是欠金钱的债，是欠福音的债。换句话说，保罗有个感觉，全世界不论谁没有听见福音，他都有责任。因为他是如此的成熟，他的责任感是那么大。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是独善其身的，但神要我们是兼善天下，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说，你们要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愿不愿意长大成人？ 我们愿不愿负起成人的责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做神忠心的儿女，你愿意吗？很多人跑到前面去了，很多人已经在跑了，我们愿不愿意跟上来参加神的这个大的队伍？我们低头祷告。我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用一分钟的时间在神的面前安静祷告，求主向你说话，求主告诉你他要你怎样使用你的一生，他对你一生的指望是什么，他的旨意在你生命之中是怎样，他要你怎样使用你的一生。我们大家一同安静的祷告。我愿意大家在主的面前来反应回应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昨天晚上饶牧师给大家问了大家哪些位你们愿意顺服主的旨意来一生侍奉他，那么有些人有反应，我现在就请昨天晚上在饶牧师问的时候有反应的那些弟兄姊妹，你现在再一次举起手来，举高不要放下，一直举。第二个问题，我也知道有多少位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你今天晚上受到主的感动，你觉得今天是我们还福音债的日子，你感觉到神在呼召你，在感动你，让你全时间侍奉主，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使女，你愿意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今天晚上愿意做一个奉献侍奉主的人，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举手，举就举高起来给我们看见，不要放下。举手的人请站起来，绝对没有勉强，绝对没有压力，你在主的面前实实在在愿意回应他的呼召，那么你才站起来。站起来的人请你们走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我请饶牧师、苏牧师、王志学牧师也到前面来。好，这里稍微往旁边一点，后面还有人进来。谢谢，谢谢。我愿意全体会众知道，一个基督徒他肯全时间奉献给神，做神全时间的仆人和使女，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个不是人的工作。我们讲一切荣耀归给主，今天他向我们大大施恩典，昨天也向我们大大施恩典，那这些位响应主的呼召，那他们愿意真是奉主的名，他们一生要说安慰安慰的话，要把最好的安慰的话就是福音传给万民。我们现在几位神的仆人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请会众大家心里面都说阿们阿们。王彼得弟兄也请你到前面来。还有哪一位传道人我们有提的也请到前面来。牧师传道人还有没有？张杜佳弟兄你到前面来。李牧师到前面来啊。呀，请到上面来，请到台上来。
洪义坚牧师、朱建弟兄、
李冰汉、
李善求牧师，还有 Daniel 跟我两位弟兄到前面来。
李顿牧师、李善求牧师到前面来。现在我在跟到前面来的人讲几句话，我愿意你们大家知道，今天晚上你们是做了你们一生第二最重要的决定。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你们信主的那一天，你们出死入生，相信了主耶稣，成了神的儿女，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那今天晚上 是你们一生第二最重要的决定。你们今天晚上甘心情愿受主的感动，接受他的呼召，来做他的仆人和侍女，做全世界的奉献。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台上面这些位都经过了这个阶段，刚才听见见证也是说没有比这个再好的，这是人所能做的最尊贵的侍奉。这不是高抬我们自己，绝对不是，是神的恩典，我们看重这个职分。那现在我要邀请你们到前面来的奉献的人一起和我们跪下做一个认罪的祷告，就是说你们心中生命里面还什么罪没有认清，隐而未现的罪没有认清，现在再次求主赦免你们，求主的宝血洗净你们，然后把你们当那个清洁的器皿献给神，神乐意接纳个清洁的器皿。还有任何没有认的罪现在认清楚，你出声音也可以，不出声音祷告也可以，神都知道。我们现在一起做认罪的祷告，然后有几位神的仆人要为你们祷告，我们一起做认罪的祷告。你们大家既然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做了这个决定，并且你们也愿意向神谨守你们的奉献，你们也向主耶稣再一次认罪，求他的宝血洗净了你们，现在我们几位神的仆人就为你们祷告，将你们交在主的手中，使你们一生一世忠心地侍奉他。我们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请几位，请饶孝济牧师、苏文峰牧师、王志学牧师，还有兄弟，我们几位来为你们祷告，将你们交在主的手中。
亲爱的恩主，当我们这一群蒙爱的儿女跪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主，我们原是不配的罪人，主啊，我们却蒙了大的怜悯，主啊，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权献在你的手中，我们愿一生为主而活，一生为主所用。我们要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的呼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主，我们也知道人若注重罪孽，主就不听。主啊，我们若不自洁，就不能做贵重的器皿。主啊，因此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守洁心清的人。主啊，当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认罪悔改，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宝血彻底的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器皿，一生一世可以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你，能够照着你所喜悦的来侍奉你。恳求恩主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胜过撒旦，胜过自我的软弱，靠主的恩典在基督里夸胜。主也求主率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当我们看到这么多弟兄姊妹愿意将自己的身心灵完全的献上，成为活祭献在祭坛上的时候，主，求你按你所应许的，你告诉我们说，若有人侍奉我，我务必尊重他，我也要向他显现。主，愿你真是向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显现，让他们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能力，也看见你的圣洁。主，让他们将自己献在坛上的时候，从此以后用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你。主，让他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主，让他们不要效法这一个罪恶的世界所带来的各样的影响。主啊，让他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按照你所喜悦的，用公义圣洁来侍奉你。主啊，愿你真是保守他们，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人一样，让他们回去以后，面对生活中许多的压力、许多的挑战，面对父母亲的反对，面对许多来自各方面的讥讽的时候，主啊，愿你坚定他们的心智，让他们立定心智，恒久靠主。主，让他们既然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就绝不回头。愿你保守他们，赐福给他们，带领他们，教导他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亲爱的父神，今天晚上我们欢喜快乐，如果我们有眼泪的话，也是感恩快乐的眼泪。感谢主，你今天在宝座上发出呼召，你圣召召他们，不是按他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你的旨意和恩典。 恩典是在曼谷之先在基督耶稣你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你让他们的恩赐如火眺望，求你赐给他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他们，刚强他们有为福音受苦的心智，不以传福音为耻，一生人愿意付代价，被十字架跟随你到底。主啊，有一天我们为他们祷告，就他们能够也像保罗说，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也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为他们长留。主啊，让他们以十字架将来换冠冕。哈利路亚，赞美主，今天有那么多人加入这个传福音的行列，我们赞美你，感谢你，祷告靠来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晚上你亲自彰显你的荣耀。哦，你在这儿女中间大施恩典，使这些为你的儿女们从今以后要做你的仆人，做你的使女。主啊，求你坚定他们的奉献，使他们一次奉献永不收回。主啊，我们求你，求你恩待他们，看顾他们，他们什么时候软弱，就求你使他们刚强起来，什么时候他们遇见试探，求你拯救他们脱离试探。巴不得主啊，将来有千千百百的人是通过他们的奉献，通过他们的生命，通过他们的见证而进入神的国度。求你使他们每一位做刚强奋勇的基督徒，不但是恩待他们，也恩待他们全家。求你也使他们这个奉献不受到家庭或者环境或者其他方面的拦阻，求你给他们开道路。感谢主，赞美主，听孩子的祷告，听我们大家的祷告，恭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